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1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针对超强台风摩羯造成的严重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展开灾后抢修清障等工作。重点关注2024年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
新闻聚焦，俄罗斯军队将参加中方北部联合2024演习。
环球军情，德国总理舒尔茨就俄乌冲突表示，现在是时候讨论如何更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了。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俄罗斯在库尔斯克方向频繁使用柳叶刀巡飞弹这一话题进行分析点评。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针对超强台风摩羯带来的灾害影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连续作战，持续展开灾后抢修清障等工作，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赖浩然的综合报道。
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南省海口市多地出现树木倒伏、车辆被砸、房屋受损等灾情，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昨天，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继续出动1200多名官兵，担负海口市美兰、龙华等区主要街道的道路清障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累计疏通道路约34公里，清理树木310棵，转运垃圾130多吨。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包晓峰：
我们共同经历了台风肆虐，目睹了它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巨大的破坏，我们深感痛心，更加坚定了我们恢复重建的决心。我们保证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地清理废墟，确保城市道路畅通。
昨天，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应急抢险救灾分队继续对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等主干道展开清淤清障、疏通道路等工作，确保城市交通尽快恢复正常。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傅金泉：
由于台风过境，气温明显回升，我们的官兵已经连续奋战2天了，体力消耗都很大。今天随队医师准备了葡萄糖、实体水、藿香正气水等药品，全时在一线进行保障，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连日来，海南省军区对接落实地方灾后重建需求，统筹组织4800多名部队官兵和4000多名民兵连续作战，支援灾后重建工作，协助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文昌市人武部组织700多名基干民兵，出动40多台各类大型装备车辆、6000多件套抢险救灾器材，全力投入道路抢通和路障清理等工作。文昌市正在参加疫前教育的88名双合格应征青年主动请缨，在市人武部组织下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应征青年郑林凯：
能够参加这次抗风抢险，我感到非常的光荣，非常的自豪，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应征入伍报效祖国的决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昨天，海南省琼海市人武部组织90名民兵携带油锯、砍刀和卫星电话等装备，前往海南省文昌市支援抢险救灾。同时，他们还组织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前往琼海市部分学校，展开灾后消杀、卫生清理和义诊等工作。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1号超强台风摩羯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但受摩羯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近期仍将有强降雨，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将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积极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4年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宣传周活动以文明上网、安全用网、依法治网、共建共享清朗社军网络环境为主题，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主席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述，做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网络安全领域普法宣贯工作。 组织官兵学习了解网络安全风险隐患、信息技术发展应用等，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夯实军营网络安全基础。根据安排，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9月15号，采取专家宣讲、学习教育、讨论辨析、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抓好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期间，军地相关部门开设线上知识专区，组织网络攻防演练，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衔接联动，举办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部队各级围绕网络安全隐患问题开展清理整治，强固各类网络平台安全防护水平。据军委机关有关业务部门负责同志介绍，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结束后，将常态抓好网络安全教育、媒体宣传报道、队伍能力培训、安全技术加固、应急事件处置等工作，不断提升军队人员的网络政治素养、文明素养、法治素养、安全素养，推动维护军营网络安全工作机制化运行，持续营造清朗社军网络环境。
根据年度计划和中俄双方共识，俄罗斯军队将于九月派出海空力量参加中方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相关海空域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演习。这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同时，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双方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中方还将参加俄军大洋2024战略演习。9月8号，参加北部联合2024演习的中方指挥人员搭乘运20运输机已经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并完成中俄联合指挥部的开设，为演习正式开始做好了准备。请听记者任旭、刘有权、刘宝瑞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这次北部联合2024演习，中俄双方共派出十多艘舰艇和20多架飞机。此前，中方空中参演兵力已经在北部战区空军某机场集结完毕。中方参演部队武博介绍，任务准备期间，针对这次演习时间紧、机型多、天气复杂等情况，参演部队开展了多科目适应性训练。
根据本次任务特点，我们制定了多种行动备份方案。飞行员围绕可能出现的威胁和复杂气象条件进行了专攻精练，针对特殊情况进行了专项的技术研究。机务人员根据飞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维护，使飞机处于良好的状态，确保演习取得预期效果。
海上方面，中方参演舰艇于9月6号起航，奔赴预定海域与俄方会合。据了解，这次中方海上编队由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西宁舰、无锡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综合补给舰太湖舰以及3架舰载直升机。航渡期间，编队官兵围绕演习科目展开了图上推演和针对性预先训练，有效提升遂行任务能力。中方参演部队赵荣植介绍，为保障各作战单元之间高效协同配合，这次演习针对不同场景需求，明确各种通联手段使用原则和时机，确保联演兵力指挥通联顺畅。接下来，中俄双方将围绕侦察预警、海空协同作战、联合反潜等训练内容展开演练。
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共同维护海空战略通道安全的重要行动，对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总台记者张雪松、黄慧欣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宣布，中方将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和平安全合作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中方愿同非洲国家加强扫雷合作，帮助非洲早日摆脱地雷威胁。
非洲是全球遭受地雷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非洲人民饱受雷患之苦。长期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人道主义扫雷援助与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厄立特里亚、乍得等国提升扫雷能力，为保护当地的平民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本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 这是中方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非洲落地的务实举措之一。中方愿意通过物资援助、人员培训、实地指导等方式，同非洲国家加强扫雷合作，帮助非洲早日摆脱地雷威胁，实现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本台消息，9月8号，中国海警长山舰和石城舰组成的舰船编队圆满完成2024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9次巡航，也是首次带直升机随舰执行公海飞行执法任务。这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7600多海里，航时2100多小时。期间编队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73艘，登临检查18艘，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12架次，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成员国，中国海警派舰船赴北太平洋开展渔业执法巡航，对我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护公海渔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黎文耀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紧贴实战开展战伤救治训练，官兵们重点围绕战场搜救、人员后送与批量伤员减伤分类展开专攻精练，检验了伤员减伤分类流转、军地急救系统共建等救治方法，提升了官兵的战伤救治能力。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我国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军校学子们纷纷向辛勤耕耘的军中园丁送上节日的祝福，感谢他们默默耕耘，用智慧之光点燃学员心中火种，感恩他们鞠躬尽瘁，三尺讲台书写国防教育事业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报道。
我是空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员夏瑞欣。记得刚入学之初，我的体能比较薄弱，所以每次上课我都十分紧张，但赵德凯教员给了我很多力量，并让我不轻言放弃诚实练习的信心。在空一大学习的这两年，还有很多老师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受益匪浅，他们的精神和品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这次教师节之际，我想对我的老师们说，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我是海军勤务学院学员肖谦。记得刚接触专业课时，对于晦涩的理论知识一时无法接受，教员便整理出来很多部队的实际案例，还亲自带领我们赴基层参观，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参加竞赛遇到了瓶颈，教员便邀请我去他办公室，为我提供了一个个创新的思路。在教员们的帮助下，我斩获了一项项荣誉。我将永远铭记您的教诲和恩情，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向祖国边疆，为保卫国家安宁和人民幸福贡献青春力量。
我是陆军勤务学院的本科学员杨启雄。值此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牛伟教员表示衷心感谢。在一次管线输送游泳训练中，我下水后不久，油料管线密封圈不慎掉落，水快速涌入管中，一度将我往水下拖。危急时刻，刘教员第一时间跳进泳池将我托起，并剪断我身上的绳具助我脱困。事后刘教员对我制定强训计划，悉心指导各项训练，让我重拾战斗信心。我也不负所望，在日后的训练中逐渐勇创佳绩。衷心祝愿教员们接续为战育人，播撒圣战火种，培养更多制胜未来战场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我叫雷哲，是火箭军工程大学一名大四学员。记得在大二参加全军装备材料保障大赛时，认识了您王龙副教授。想到当时一路杀到决赛，并最终夺得全军一等奖时，我与您紧紧相拥在一起的激动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一路走来，您在实验室里陪伴我们度过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也逐渐从中找到了科研的意义与价值，并为之不断努力。在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衷心地祝福您跟所有的辛勤的教育工作者，工作顺心，桃李满天下。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本科学员吴思凯。在刚刚结束了19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中，我们首次参加比赛就获得了一等奖，这离不开指导我们的刘大学老师。刘老师一直鼓励着我们， 和我们一起调试设备，指导我们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的老师还有很多，都把我们学员的成长成才放在第一位。衷心祝愿所有坚守一线陪伴着我们的军校教员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努力向着成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目标迈进。
我叫杜康敏，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学员。记得刚开始学习飞行时，我对一切都感到那么的陌生和畏惧，技术水平一直进步迟缓，但师傅总是耐心地为我讲解每一个细节，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每一个小错误。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我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改善了粗糙的操纵动作，飞行技术也日益精进，最终成功成为了第一批放单飞的学员。那一刻的喜悦与成就感，是我与师傅共同努力的见证。我衷心祝愿师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谢谢您，师傅。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的大四学员小康。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感谢我的刺杀课教员赖华明，他1990年入伍，在教育岗位上一干就是28年，勤练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是他的真实写照。如今他虽已年过半百，但课堂上他做起示范动作依旧矫健有力，干净利落，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督促我们迈向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的力量源泉。冲锋话语，愿你一生在去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每一名教员都是我们的引路人。在这里祝所有军校教员教师节快乐，教员您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8号发布一篇报道，题目为装备欠缺人数不足，乌克兰军队正面临士气低落和临阵脱逃的困境。报道称，接受该媒体采访的6名乌克兰军官表示，临阵脱逃和不服从命令正在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俄罗斯长达2年半的猛烈攻势让许多乌克兰部队伤亡惨重，增援部队寥寥无几，导致一些乌军士兵精疲力竭，士气低落。报道称，随着战场局势的恶化，越来越多的乌克兰部队出现临阵脱逃的现象。据乌克兰议会发布的数据，仅在今年前4个月，乌克兰检方就对将近19000名擅离职守的士兵提起刑事诉讼，这一数字包括前线和后方的士兵。
据德国媒体9月8号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接受采访时就俄乌冲突表示，现在是时候讨论如何更快结束冲突，实现和平了。舒尔茨还说，他支持俄罗斯参加下一次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这一点达成了一致。据多家媒体报道，舒尔茨做出这一表态之际，有迹象显示德国民众已对德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等感到不满，舒尔茨在德国国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叙利亚军方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8号晚间对叙利亚中部地区多处军事地点发动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空袭已经造成16人死亡、36人受伤。对此，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境内目标。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伊朗在叙有驻军。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袭击更加频繁。
总台记者张永哲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月8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摧毁了3架胡塞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和2个导弹系统。目前胡塞武装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计划2年内首次向火星发射不载人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如果着陆顺利，计划4年内进行星舰的首次载人探测火星任务。马斯克表示，一旦载人探测火星任务成功，前往火星的太空之旅将呈指数级增长，目标是20年内在火星上兴建自给自足的城市。兴建于2023年4月进行首次试射，但火箭在第1、2级分离前爆炸，此后又进行2次试射， 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今年六月，星舰完成第四次试射，第一次实现海面软着陆。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当前俄乌冲突持续焦灼，库尔斯克方向激战正酣，战况备受关注。这一战会否成为俄乌冲突的转折点，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但近段时间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斗中，俄罗斯的一款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大放异彩，那就是柳叶刀巡飞弹。这期节目我们就来重点探讨这款频繁亮相库尔斯克之战的武器装备，它究竟有何魅力和能力。欢迎军事观察员周伟正。周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在俄乌冲突前线，无论是乌方还是俄方都广泛使用了无人机和巡飞弹作战，其中在库尔斯克方向反击乌军的行动中，俄军频繁使用柳叶刀巡飞弹打击乌方从北约国家接收的装甲车和火箭炮等装备。周老师您怎么看柳叶刀巡飞弹这次的实战表现？
从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叶刀在近期在库尔斯克地区取得了非常多的战果，它的实战表现较以往来说显得更加的突出。我们说这一次俄罗斯巡飞弹所取得的成就跟之前俄罗斯国防部公布对乌克兰军队打击的战果来说，它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基本上就是这种攻击的效果它是有图有真相，能够佐证它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说这一点它的可信度更高。
柳叶刀巡飞弹2019年首次公开亮相，在国际相关领域其实它的性能相对来讲并不是最突出的，那么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才让俄军如此器重呢？
首先它的航程滞空时间是比较长的，航程基本上能够达到40到60公里，现在最新的改进型号能够突破70公里。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利用柳叶刀巡飞弹对乌克兰距离前线80公里的机场进行了一次攻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的一架米格29战斗机。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战斗部的重量也有所提升，从之前的3000克左右到现在的战斗部达到了5000克。它对这些装甲目标像豹2啊，像 M1A1 这种主战坦克的摧毁能力也进一步的增强。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这一款巡飞弹利用了卫星制导，利用了这个光电电视制导多种复合制导模式，包括它的通信链路里面有专门的这种抗干扰的设计，所以说在战场上能够有效的对抗敌方的这种电子干扰。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俄罗斯这款柳叶刀巡飞弹目前的报价大概是3万到3.5万美元左右，坦克的造价是巡飞弹的300倍左右。所以说如果说用一架3万美元的巡飞弹去攻击1100万美元的豹二坦克，那它的性价比消费比是非常高的。这一点也是俄罗斯现在非常重视柳叶刀巡飞弹的原因所在，特别是现在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因为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像它的一些飞机的生产线、导弹的生产线，由于相关的零配件的进口受到西方的制裁限制，所以它的生产能力很难快速的提升上来。包括现在俄罗斯的主战坦克整个生产更新的速度是远远的赶不上它现在在战场消耗的速度的。但是巡飞弹它基本上是绝大多数零部件都是一些民用产品，基本上都可以在国际的民用市场就可以买到，这一方面可以有效的避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其实从俄乌冲突开始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就不断使用柳叶刀巡飞弹对乌军进行攻击。2023年还有媒体将柳叶刀奉为俄乌冲突的明星武器，那这是否也是俄罗斯在库尔斯克之战中更加依赖柳叶刀的原因呢？
主要还是和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局势是相关的。这一次乌克兰发动对库尔斯克的地面攻击行动是出乎俄罗斯意料，也是出乎国际社会意料的，达到了战役的突然性。俄罗斯在库尔斯克防御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的，它的战斗力更强的部队主要还是集中在乌东前线，它在库尔斯克的防守力量基本上是由边防团、边防部队或者是说一些二线、三线的部队来组成，基本上都是一些轻步兵，缺少重装备。而当面对乌克兰这种装甲力量的突击的时候，俄罗斯是很难 正面与乌克兰的进攻的军队直接正面对抗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装甲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的堑壕阵地战基本稳住战线之后，它主要依托的就是空中的打击，包括它空天军苏-34滑翔制导炸弹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包括柳叶刀巡飞弹的大规模的应用。通过空天军的这种战斗机与柳叶刀巡飞弹的这种高低搭配来打击消耗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装甲力量，这是一种被迫的采取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他之后的反攻来做准备。通过现在不断的投入大规模的柳叶刀巡飞弹，在库尔斯克地区不断的消耗乌克兰的坦克装甲车，它的榴弹炮，消耗它的有生力量，能够进一步的削弱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从而为他下一步收复库尔斯克地区打下基础。
是的，从坦克到火炮甚至飞机都是柳叶刀巡飞弹的猎物。那么乌军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武器呢？
乌克兰现在对柳叶刀巡飞弹这一块基本上还是没有特别有效的对抗的手段。现在无论是采取这种防空兵器，像防空导弹或者是高射炮，还是通过电磁干扰，它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首先柳叶刀巡飞弹它的目标是比较小的，噪音比较低，速度也比较慢，正常的巡航速度也就大概是在110公里左右，它是属于典型的低慢小目标，雷达很难发现锁定，等到目视看到柳叶刀的时候，事实上通过一些轻兵器高射炮来不及对它实施拦截射击，所以说真正被打下来的柳叶刀其实并不多，然后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所以你采取电磁干扰的手段也不是特别有效。所以乌克兰现在更多的采取的就是对攻的模式，乌克兰也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地带的机场或者是说能源设施进行攻击，或者是以穿越机小型无人机的方式在前线对俄罗斯的有生力量发动攻击。
那自2022年2月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和巡飞弹的产量在成倍增加，部分生产线昼夜不停运转，生产企业还根据战场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研发新的版本。那么在俄乌无人机和巡飞弹大量使用激烈对攻之下，您对库尔斯克局势走向有怎样的判断？
泽连斯基总统现在表明说，乌克兰要长期的占据库尔斯克地区，作为他接下来与俄罗斯以土地换土地的一个谈判的筹码。但是俄罗斯始终都强调过一个观点，就是俄罗斯绝对不会拿自己的领土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双方是没有谈判的基础的。如果俄罗斯在顿巴斯方向取得足够大的突破，在顿涅斯克这一块完成他的作战任务之后，再调兵回到库尔斯克，有可能会对目前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军队会出现一个围攻的一个局面。很显然俄罗斯会集中他的军力，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把乌克兰的军队给赶出去。如果乌克兰军队继续采取固守的策略的话，那么双方在库尔斯克地区一定会有一个更大规模烈度更强的一个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像俄罗斯的柳叶刀巡飞弹依然会大规模的使用，会继续发挥它在战场上的作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